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透视一尊》，作者天地八五，演播 A 阿勇。第41章，胸大无脑。白小姐，你的玉轩楼没有人了吗？罗正浩坐在白雨韵旁边，忍俊不禁问道。姓孙的和姓周的呢？那两位才是你家的首席鉴宝师吧？他们来不了了，你就请一位20岁的小伙子来长眼吗？这不是就等于找个瞪眼瞎吗？白小姐，你如果没有人，我可以借给你。陆正修指着自己身后一位白胡子老头笑问道。等会儿可是让吴老帮你长长眼，保你赚得盆满钵满啊。他们又是一阵浪潮般的巨大嘲笑声，因为吴老根本不是鉴宝师，而是京城陆家给陆正修安排的贴身保镖。所以陆正修虽然被京城陆家赶了出来，却仍然享有陆家子弟许多特权。白雨韵一脸怒容，却也没有反驳，因为陆正修背后的陆家和他们白家不相上下，他就是让牛晨阳出手教训陆正修也占不到多大便宜。因为陆正修身边的吴老也是一位修武者，牛晨阳不一定是对方的对手，没有办法对付这些人。白雨韵就开始后悔带刘月过来，早知道会招来这么多的嘲笑声，他宁愿自己来，让他连贵客卡都不愿意送了，觉得自己之前一定是高估了刘月的能力。倒是刘月一脸淡然地坐在那里，惬意地喝着香茶，似乎没有发觉四周不怀好意和嘲笑讥讽的目光，只是偶尔对着某人透视一眼，确定那些人是修武者而已。总的来说，加上他和牛晨阳，这里一共有5位修武者，都是刚刚入门的样子。这时前台走出一位身穿长衫的中年男子，他是唐玉清的干儿子。其实唐玉清也有一对儿女，只是早在2年前一起出车祸死了，这次就由这位干儿子代表唐玉清主持这次私人拍卖会。这次的拍卖会已经提前筹备了1个多月，在此之前竞拍者都来亲眼看过，大家都知道今天拍卖的古董都是真货。这个干儿子也不客套，话很简短，说完之后就有人端出第一件藏品，是一件宋代的青玉虎头，起拍价300万。下面的人叫价很凶，没多久价格就超过了1000万。白雨韵也特别喜欢这件藏品，没有询问刘月就直接举起了牌子，1100万。刘月并没有在这件青玉虎头上感应到灵力，觉得不值这个价，就摇了摇头，可惜被白雨韵视而不见。陆正修出了1200万，罗正浩出了1300万，眼看白雨韵还要继续出价，白雨则扯了他一下，请相信我老师。白雨韵看向刘月，犹豫一下还是轻声询问道，怎么样？
不值。
可是我喜欢，就是不值1300万我也要了。
300万都不值。
刘月压低声音道。白雨韵微微一愣，最终收起了价码牌。刘月的声音虽轻，却还是被陆正修身边那位吴老听到了，对方毕竟是修武者。 吴老在陆正修耳边轻语一句，陆正修顿时望过来笑道：“小子，你说这件虎头玉不值300万啊？我告诉你，唐老的藏品都没有低于300万的，无知啊！”罗正浩摇了摇头，继续喊价下去。最终，这件青玉虎头被陆正修以1800万的价格拍到手。他当即转账付款，要求现在就拿到。唐玉清的儿子推辞一番，眼看推脱不掉，只好派人把青玉虎头送了过来。陆正修拿在手里后，还对着白雨韵扬了扬手，喜不自胜道：“赚到了啊！”哈哈哈哈哈。白雨韵心有不甘，侧着身子靠近刘月，轻声道：“刘大师，那件青玉虎头如果真是宋代的，价值1500万，1800万拍到手也不算亏。”刘月淡淡道：“只有一个虎头是宋代的，其余的青玉都是清朝的。青玉和虎头是粘在一起的，并不是一个整体，所以那是假货，根本不值1800万。”白玉韵还在将信将疑，陆正修已经冷哼道：“你放屁，这明明就是一个整体，早几天就已经被各方专家鉴定过，这可能是岳飞所用之物，2000万都不值。”“就是，臭小子最好别乱说话，再乱说话就把你赶出去。”那位吴老叫嚣道：“你看看那虎头的眼睛。”刘月淡淡的提醒道。陆正修立刻盯着虎头的眼睛看了看，急切之间他并没有看出什么毛病，但是他身边的专业鉴宝师却突然惊呼道：“老板，这和几天前的那件不太一样。”陆正修心头一跳，取出放大镜仔细观察起来，没多久他就仰天朝骂：“我操，唐老的收藏品竟然也有假货！”众人纷纷望过去，只见青玉和虎头已经分开，中间竟然有人工处理的痕迹。四周顿时响起一阵幸灾乐祸的声音，还有人恭喜陆正修打眼，甚至直接恭喜陆正修破财。陆正修气得嘴歪眼斜，挥起肥嘟嘟的双臂，直接要将去后面找唐玉清当面质问，结果被大家一起拦了下来。因为谁都有打眼的时候，唐老也不可能不打眼。这么多的藏品里面有一件假货也实属正常，只能怪陆正修运气不好碰上了。罗正浩还假惺惺地安慰道：“青玉为真，虎头也是真，只是朝代不同罢了，这算不上假货。你如果分成2件再卖出去，也能赚到2300万嘛。”陆正修连连叹息，他漂泊在外，比不得罗正浩家大业大，一下子损失1800万，心都在滴血。再看刘月时，他突然一阵后悔，后悔勾眼看人低了。要是在吴老把刘月的话告诉他时，他能及时停止叫价，也不至于损失惨重。其余人也纷纷看向刘月，都想不到刘月能一语道破其中玄机。就这一眼，至少说明刘月的鉴宝水平并不在多数鉴宝师之下。特别是白雨韵，美眸再次变亮，立刻对刘月深信不疑了。他甚至还向刘月身边靠近一些，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欢喜。要不是刘月刚才劝他，以他那志在必得的性子，肯定没有人能抢得过他。那损失1800万的就是他了，说不定还会损失更多。 接下来的几件牌件，陆正修都不敢出价了，害怕再拍到假货。罗正浩却连连出手，入手好几件，神色兴奋得很，还不时朝着四周挑衅。在刘月的建议下，白雨晕也拍了两件，一件400万入手，里面蕴含着微弱灵力，至少也要价值500万以上。还有一件600万入手，里面蕴含微弱的灵力，虽然无法断定实际价值，却也不会亏钱。总体来说，稳赚不赔。只是还有好几件，白雨韵也想拍下来，却被刘月阻止了。白雨韵为此还有些生气，因为这样的机会不多，并不是每一个收藏大家都会得癌症的，就是得了癌症，也不是每一件收藏大家都会把毕生藏品拍卖出去的。白雨韵不想错过，还和刘月争执了一回。刘月懒得多说，确定不是假货后，也随便他拍了两件，虽然价格虚高，却也不会亏得太多。倒是陆正修已经对刘月另眼相看，在拍卖时还伸着脑袋过来询问刘月，希望刘月能给他一点建议。只是刘月并没有理会他，这让他的脸色变得阴晴不定起来。一个小时后，拍卖会接近尾声，最后一件拍卖品是唐朝的一幅宫廷仕女图，据说是皇家藏品，上面还有乾隆皇帝的御笔题字，起拍价500万。看到那栩栩如生的唐朝大美女，罗正浩的口水都差点流下来。他和请来的鉴宝师商量一番之后，直接叫出了1000万的高价。白雨韵也喜欢这幅画，举牌到1100万、1500万。罗正浩势在必得，直接加了400万。有一人举牌1600万，罗正浩直接喊价2000万，还向那人挑衅地看过去，竖起中指，嘴里骂骂咧咧，那叫一个不可一世，狂妄自大，飞扬跋扈。那人很愤怒，却也没有继续叫价，因为他比不过罗正浩的财大气粗，更是比不过罗正浩的气势。再说2000万已经超出了这幅画的实际价值，那人也没有争强好胜意气用事。白雨韵还想举牌，手却被刘月直接按住了，还按在了他那白嫩的大腿上，手掌和肌肤接触在一起，刘月心头一荡，嘴角划过一抹邪笑，本想按住那个价码牌，谁知道白雨韵会躲闪一下，一不小心把裙摆扯了下来，露出雪白的大腿，就像刻意接刘月的手掌，感觉那手掌的宽大温和有力，白雨韵突然有点脸红心跳的感觉。他丢掉价码牌，用力推了一下，却没有把刘月的大手推开。他不由得瞪了刘月一眼，心里涌出一股怒意，可是刘月根本没有看他，他就是瞪得再凶也吓不到刘月，真是忍无可忍呐、竟然趁机占本小姐便宜，你干嘛阻止我？他压住着心头的怒火问道。刘月没有接话，竟然不理会他，竟然直接把他无视了。堂堂的白家大小姐难道不要面子吗？真是不能忍受。白雨韵正要发火时，却见刘月突然看了过来，用那满是邪气的目光打量着他胸口的一抹白，用教训的语气，你傻呀，这幅画是假货，根本不值钱，你还出1000多万，真是胸大无脑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您稍后继续收听。